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，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。单说这天，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，手头比较富裕，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，哎，都是上乘品啊。潘金莲大喜，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，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。说到这，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，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，简要的介绍一下。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，命贫苦啊，自幼家庭贫寒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就剩个女孩子，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。这个潘大户啊，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，良田千顷，使奴换辈，妻妾成群。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，身体倍儿棒，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，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，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10多个，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。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。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，才是12岁，一个小女孩子，不起眼儿，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，收拾收拾屋子，端茶捧水，扫扫地，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但是潘金莲长到15岁，出落的是如花似玉，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，这话一点不假，个头也蹿起来了，亭亭玉立，五官端正，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，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。这潘大户快80了，还动了邪念了，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提拔起来收为养女，这是头一步。吃的穿的比别人全强，也不干那些碎催的活了，相反派人交给潘金莲读书抚琴品箫。哎，潘金莲什么都行了。到了18岁这年，长得就更水灵了。潘大户80多岁，老不知羞耻啊，背着他老伴儿不知道，对潘金莲是搂搂抱抱，动手动脚，百般的调戏。后来呢，非要纳潘金莲为妾，您说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潘金莲不干，但是在人家的魔掌之中，自己说了不算数啊，哭吧。潘大户是软硬兼施，不答应我就动横的，我揍你，我给你气受，3环首饰全没收，换上破衣服去干苦力活，多少你答应多少拉倒。可反反复复这么一折腾，旁人能不知道吗？就传到潘大户老伴儿的耳朵里了。那他老伴儿81了，这老太太长得也倍儿棒，听着这个风声之后，又恨他老头子，又恨潘金莲，恨他老头老不正经，现在儿孙满堂，你还干这种风流事，你在人前怎么抬头？说潘金莲是个小狐狸精，就因为你这模样长得好， 把我们老头给勾引的失魂落魄。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，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，来了十来个。他告诉这些媒人，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，大概你们听说过，老大不小的了，我打算放他一条生路，让他嫁夫找主，你们看看，给保个媒。这些媒人一听，什么金莲小姐，金莲姑娘，那太好办事了，要他的人拿鞭子赶呢，有的是，这门婚事妥了，包到我身上，包到我身上。嘿，老太太说，你们听透了，我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，要好一点也不行，找着之后还得带来，我得看看，我满意了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，不然的话还不行。大伙一听可咧嘴了，哎呀，这门婚事啊还很难成，为了领赏钱，这十几个媒人挖空心思，东奔西走，就划拉开了。最后其中有个媒人就划拉住武大郎了。这个武大郎在清河县卖炊饼，天天挑个小挑在街头巷尾来回直溜，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？因为武大郎个太矮，长得又难看，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三寸钉孤树皮，把人都骂苦了都。其实武大郎那人心地良善，就这个外表长得难看，家里生活也够清苦的。这媒人一看合适，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。他老婆一听，我也听说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长得挺难看，把他领来我看看。哎，这媒人呢把武大郎给找来了，武大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到前厅给老太太施完礼，垂手往旁边一站，老太太身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，嗡，大伙全乐了，把武大郎乐懵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老太太吩咐一声，你过来我看看你，转过去我再看看你后面。武大不敢不听啊，转了四面，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，心说你个小骚狐狸，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，我这是对你的惩罚，我让你受一辈子罪，我才解恨。您说这招损不损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，大郎啊，有媳妇没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原因多了，我长得也难点，家里也没钱，娶不起媳妇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我还小呢，39岁，快40了。家有什么人？我们哥俩，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。你兄弟干什么的？我兄弟使枪弄棒，不务正业，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，现在死活不知。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，为我兄弟的事儿，我蹲了半年大牢。好了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我是信佛的人，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，急人之难呐、我打算给你个媳妇，你乐意不？
老太太，您别拿我开心了，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？
嗨，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，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。 潘金莲正受罪呢，正推碾子呢，手脚啊全都磨破，一天就给一顿饭吃。正把潘金莲给找来了，拜见了主母。这母老虎才说：“金莲呐，你到了我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，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，看见没？你丈夫就在你面前，就是这个武大，我从中做主，将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他。从今之后，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，要白头到老。”武大，把媳妇领走吧。
武大郎抬头一看，我的娘，这么好看的姑娘给我，究竟这老潘家安什么心呢？吓住他了，他没敢动地方，说什么也不敢要。
后来那媒人说了：“哎呀，我武大，你真死心眼，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，你算捡个便宜。跟你这么说吧，这潘金莲呢，把老主母给得罪了，老太太恨他，这是惩罚的，才把他嫁给你。你这不是捡了个便宜吗？快点谢恩吧。”武大郎跪倒谢恩，当然是高兴的，领着潘金莲回了家了。武大郎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呀、哎，东挪西借，借了几吊钱，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，糊吧糊吧，被呢都拆洗拆洗，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。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，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。潘金莲太委屈了，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，命运任旁人摆布，想反抗你也反抗不了。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能不难过吗？天天用眼泪洗脸呢，有时候痛不欲生。后来借酒浇愁，他就开始喝黑酒了，喝完酒就撒酒疯，发现武大郎人软货囊，就拿他撒气，没事举手就打，张嘴就骂。武大郎连个扁屁都不敢放，根据自己的条件娶了这么好媳妇，他怎么能敢反抗呢？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，40来岁了，比人家大了一半呢，再加上天性软弱，哎，所以就忍了。有时候潘金莲上了脾气，连打带踢，把武大郎撵街上不给饭吃，武大郎就不敢回家，蹲到房檐底下一蹲就是一宿。日久天长了，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这个事儿？整个清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，正人君子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替潘金莲惋惜，可怜一个美人啊，命运太不好了，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这话太有道理了。其实也不假，这句话是经验之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翻开历史瞅瞅吧，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，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？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，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，要不就被恶霸霸占。有几个郎才女貌白头偕老的，那也太少太少，因为模样长得漂亮惹人注目，有很多人就惦记上的。无钱无势的人干眼馋没辙，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想什么办法把你剥夺到手。有多少绝代佳人自尽而亡，悬梁上吊，投河跳崖，举不胜举啊。 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？要不是模样好，潘大户不能动邪心。潘大户不动邪心，这母老虎不能生气，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。咱们闲言少叙，那个本街上的无赖、嘎杂的琉璃球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，没事就跑这起哄来。见着武大郎就说武大郎是软盖的王八，那说什么的都有啊。武大郎实在住不下去了，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。这是以往的经过。您想一想，潘金莲一肚子委屈，能甘心吗？不能甘心。他跟武大郎啊，也就是混。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一旦遇上合适的，把武大就蹬了。如今晚遇上个武松，那武松那小伙啊，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，也谈不到美男子，但有阳刚之气，一表的人才，真正的男子汉。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，有几个少妇不留恋。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，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，失魂落魄，想入非非。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？时间长了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心说我呀豁出去了，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，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，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，跟武松结为夫妻。他那个个头，我这个模样，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，太般配了。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，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。他又是个光棍汉，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。打这天之后，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，动不动拿着话呀，哎，聊武松。这武松可不傻呀，全明。但是武松呢，心里头非常有反感，不愿意发作。你说我这样翻了脸了，对不起我哥哥，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呀，他怎么见人呢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武松就装聋作哑，假装不懂，就装傻充愣吧。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，我假装听不见。潘金莲试验了几次，没好使，但是他并未失望。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，非达的目的不可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到了冬天了，哎呀，阳谷县的11月，滴水成冰，北风烟雪。这天这个雪下的还大，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，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。下多大的雪，刮多大的风，哪怕下刀子，你也不惜在家待着，你出去给我卖去。这炊饼不卖光了，不许你回家，不然就不给你饭吃。这是武松来了，武大郎得救了，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。就这武大没在家，哎呀，潘金莲派人一打听，武松没出差，就在衙门治工呢，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。潘金莲一想，今天我别装糊涂了，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，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。他呢打着把伞，顶着雪到了菜市，买点鲜鱼活虾。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？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， 知道武松酒量大，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。看武松没回来，都在锅里头温着。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，一会儿张望张望，等啊等啊，哎，武松回来了。再看武松头上啊，顶着件衣服，他没雨伞，下边穿着油靴，闪身进了紫石街，越来越近。潘金莲大喜，一溜风回到楼上，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，开个抽匣，又拿出两朵花来插到鬓上，梳妆好了，这才下楼迎接武松。正好武松进了门，身上落了不少血，潘金莲笑脸相迎，要叔叔，今儿怎么回来晚了？
嫂子，
衙门里头公务甚忙啊，我这还抽空回来的，我想不回来吃饭怕兄嫂着急。
嗨，回来就对了，快把衣裳给我。
衣裳接过去，把上面落的血抖了下去，然后晾在衣服架上，又帮着武松换油靴，这油靴就是雨鞋，把它扒了，又换上暖鞋。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，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，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，屋里头暖嘘嘘的。武松进到屋之后，洗了把脸，围着火盆坐下烤火。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，像小燕一样是飞来飞去，一边准备着一边问：“外边冷吗？”“
格外的寒冷。”“
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，来，嫂子给你揉揉。”“
不不不，
一会儿就能缓过来。衣服是不是都湿了？换套衣服吧。”“
不用，
烤烤火，一会儿就干了。”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，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下了。兄弟，外边天冷，我陪你多喝几杯，暖暖肚子。来，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。武松对他呀，夹着提防。因为咱们说了，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，没少挑逗武松，武二郎假作不知。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，诸多不便，武松就站起来：“
嫂子，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？”“
嗨，不定死哪去了，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，他不如嘎嘣吓死了。别等他，咱先吃。”说着话，这就动手动脚。